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。当年苏联红军从日伪手中解放了沈阳，纪念碑记载了那一段历史，也记载了那个时期许许多多的故事。也许当年曾克林率部到沈阳，苏联红军不让下车，也写在了碑上。
曾克林的队伍被堵在了车上，苏联老大哥那是撵你没商量。曾克林一看这老大哥怎么这样，在山海关跟我们配合的不错，这沈阳的老大哥怎么改脾气了？老大哥也没谱啊，我呀找你们最高领导人去谈去。于是曾克林就来到了沈阳苏军司令部，见到了苏军少将卡夫通。曾克林就跟他说了，说你是苏联共产党，我是中国共产党，都是共产党，怎么共产党让共产党为难呢？凭什么不让我的队伍下车？
凭什么？就凭中苏条约。
啥中苏条约？
中苏条约你都不懂？其实啊，也就是在日本鬼子投降的前一天，苏联和中华民国签了一个中华民国苏联友好同盟条约，这跟后来和共产党签的那个中苏友好条约它不是一码事。当年呢，这斯大林和蒋介石签了这个协议之后，背后与毛泽东又有默契，这就使这毛泽东和蒋介石心里边有喜有忧。
曾克林不知道有这条约呀，他只好回来了。战士们就问他怎么样，曾克林说没谈成。有一个战士就说了，您见着谁了？曾克林说我见着那少将卡夫通。这战士说冲这名就谈不成。为什么？卡夫通卡夫通卡住他又不通。曾克林说不通我也得让他通。第二天曾克林带着一个蒙苏翻译又来了，一见了卡夫通，曾克林就跟他说，我跟你讲，我就不信斯大林同志会有这样的命令，让我的那些战士不吃不喝不去上厕所，就在那闷罐车里边待着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事儿你要不给我弄清楚，我就向你们远东司令部给斯大林打电话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
这卡夫通一听，什么？让我们都走，你们在这儿？
不是你们都走，是说呀，他吃不了兜着走
啊。我们都走了，你们还要把我们吃了？
这翻译说不明白了。
这时候来了一位苏军宣传部的部长，懂得汉语，经过他这么一翻译，双方这才算沟通。卡夫通知说，按照中苏条约规定，中国东北主权应该交给国民党。
曾克林一听，我们八路军也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军队呀。再者说，我们两党和你们都是信奉马列主义的，都是唱国际歌的啊，怎么着你得想办法让我这部队下车呀。经过他这么一说，卡夫通终于被说通了。
卡夫通表示同意你们下车住到苏家屯。
于是曾克林带着队伍下了车，够奔苏家屯。在沈阳大街上这么一走，老百姓全都出来夹道欢迎啊。还没等出事呢，后边来了两辆吉普车，车上面有两名苏军上校，说奉命到这儿来告诉曾克林，你们的队伍不用住在苏家屯了，你们可以住在沈阳故宫东边的小河堰。
过了一天，这卡夫通以最高的规格设宴招待了曾克林等人，甩了一通大盘子。他已经向莫斯科做了汇报，斯大林表示默认，因为已经既成事实，而且又都是共产党的队伍。卡夫通请这曾克林给他留个台阶，他说是这国民党代表中国政府接管东北似乎是合法的，共产党代表不了中国政府接管东北似乎是不合法的。他又劝着曾克林不要公开打出八路军的旗号，改成东北人民自治军，人民有权接管东北，自治有权维护东北治安，这按照条约规定我们也就不受限制了，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样你们哈拉少，我们哈拉少，我们大家都哈拉少。
打这开始，进入东北的八路军就改成为东北人民自治军，后来又改名叫东北民主联军。 他们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，紧接着兵分六路接收东北的各大中城市，把敌伪的仓库打开，搬枪搬炮搬子弹。这么一来呀，西方的宣传媒介往外这么一报道，美英两国就指责斯大林应该限制共产党的行动，蒋介石呢也向苏联提出按照条约规定应该尽早的交出东北主权。
这下子苏军尴尬极了，
搞不懂挺不好意思的，收回了军火库，又抹不开的让八路军离开沈阳。
曾克林一听，让我们离开沈阳那不行啊，我们两党两军是平级关系，要让我们离开沈阳，那我们得听延安总部的。这么一来呢，苏联远东司令部只好派出了一架专机，带着两名代表还有曾克林一起飞抵延安去当面磋商。当时在延安主持工作的正是刘少奇同志。刘少奇同志听了曾克林同志的汇报之后，在这之前呢，他又听到了山东同志对他进行的汇报，他觉得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进行调整，把以前向南发展向北防御改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。他把这个想法致电给正在重庆进行和谈的毛泽东和周恩来，毛泽东立即回电同意。
蒋介石真不愧是个权术专家呀，为了抢占东北，他接连打出三张王牌。第一，跟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，利用苏联的势力阻止八路军进入东北。第二，利用美国海空优势给他运送军队。三，找一个有力的接收大员去行政接收东北。哎呀，蒋介石为这件事煞费苦心呐，叫谁去呢？哎，选出一个人来，谁呀？熊式辉。要说起这熊式辉来，那也是国民党的元老，跟蒋介石还是保定学校的同学，又是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。蒋介石呢对他很器重，早年的时候熊式辉在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后回国，还参加过北伐，因此呢蒋介石提携他做了江西省的省主席。对这个事儿很多人都不理解，大伙儿就议论说熊某人有何德能之处，在我辈之中却能扶摇直上呢？哎，怪哉怪哉。其实说穿了没什么奇怪的，就因为熊式辉这人呢会弄景。哎，这人不简单，学会了36篇《溜须传》，28部《拍马经》，哎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说哭就哭，说笑就笑，假戏真唱，跟真的一样。哎，就他这一套啊，比演员还演员，把个蒋介石啊还真给蒙住了。蒋介石非常欣赏他。其实啊，也不光蒋介石，古往今来喜欢这一套的大有人在呀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了，那么蒋介石望子成龙啊，想给儿子找个地方再就业。熊式辉知道了，又非常积极非常主动，把小蒋接到南昌，并委以什么行省专员。你想一想啊，蒋经国什么出身，百麻不是，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省一级高干，那么老蒋小蒋什么心情啊？哎，蒋经国可也不傻呀，过后拍着熊式辉的肩膀说，熊大叔，您真高，您真是才华机遇并举，谋料权术齐飞呀。过誉过誉。 还有件事啊，咱值得一提。这个蒋介石因为剿共几次过江西南昌，每次都住到百花洲一幢最精致的小楼里。咱们单说这头一次，蒋介石来了，老熊陪着到了小楼上。蒋介石呢想看看东湖的景色，顺手把窗户推开往外一探头，不对劲儿，赶紧把手帕拽出来堵着鼻子，一甩袖子下楼了。熊志红一看脑门子都绿了，情之不妙啊！送走蒋介石之后转身回来，立刻就拨出巨款派专人改造东湖，什么南湖北湖同时都开发出来了。等这蒋介石再次住进百花洲这小楼，推开窗户往外一看，很好很好。熊世辉在旁边偷着看着，哎呀，真是受宠若惊啊，心说这叫心诚则灵啊。这熊世辉一琢磨，主子如此信任，在东北问题上嘛，我应当再进几个高招。所以他废寝忘食，晚上睡不着觉，蹦到地下把灯全打开，面对着东北地图嘟嘟囔囔又写又画。你说他这份折腾，一折腾他老婆醒了，老婆不愿意了，我说你有病啊，你放觉不睡你折腾什么，哎，你不知道我失眠呢，晚上睡觉怕灯亮，哎。熊世辉还有点惧内，哎，夫人对不起，我忘了我忘了，你好好睡觉，我到卫生间哎去折腾去。他赶紧把灯闭了，蹑足潜踪进了卫生间，门关上往那儿一坐，两头使劲儿。你看真别说，真憋出高招来了。一派精锐国军常驻东北，遏制中共势力的发展。第二，变三省为九省二市。对，就这么办。他还编了一大堆理由。那么以后呢，接收失败了，有人私下议论，我说伙计，你知道为什么接收失败了不？不知道。因为这点子是在厕所里想出来的。哦哦，是那么回事，大伙儿乐得肚子都疼。且说这熊志辉给蒋介石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，蒋介石这么一看挺感兴趣，就招熊世辉过来谈谈。熊世辉换了衣裳驱车来到上清寺，见着蒋介石垂手躬身等候问话。熊世辉，我问你，日本人在满洲搞了多少个省啊？二十个省。二十个？为什么要搞那么多的省啊？哎，是这么回事，日本人扶植溥仪做了伪满皇帝，哎，为了有意和我中央政府对抗，胡乱改动疆界，所以才画了这么多的省。嗯，那么你要变成九省两市又是什么意思啊？熊世辉一看呢，蒋介石这哪是问话，这审贼呢，这是有点紧张，脑门的冒汗，腿肚子转筋。蒋介石看出来了，不要怕，详细的说。是是，这主要卑职是从接收和管理两方面考虑的。自从这个民国以来，东北的军阀仗着地大物博，拥兵自重，中央政府有伟大不调之势。那么这是一， 另外呢，如果我们不趁着抗战接收之际对东北行政上动一次大手术，恐怕日后就没这机会了。据卑职所知，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，关内积累了大量东北籍人才，这些人颇有还乡的愿望，那么变三省为九省，既有利安置干部，又可防止形成集团势力对抗中央，这是一举双得呀。
嘿嘿嘿嘿，熊指挥
哟，
很好很好啊，
就按你的方案办。
您说什么？
按你的方案办。
是是，唯作英命，唯作英命。
熊指挥，现在我正式任命你为东北最高行政长官。
熊指挥一听啊，都哭了。
是，感谢委座栽培，感谢委座栽培。
是啊，熊指挥的行政接收能否实现尚未可知，不过他的取悦于蒋介石已经实现了。有了这关键的第一步，就会有阶梯式的第二步、第三步、第四步。